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欢喜。主啊，因着你的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求你再次赐下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来为你做事。谢谢你，我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想第四讲也是很多人要讲的商场恩膏，我想有很多这样很好的教导，所以我只是稍微把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把一些我自己认为重要的重点写出来，然后反正在网上你去 Google 一下，绝对很多材料，大家可以去听听嘛。所以我们讲的最主要是说，你听完这个得到里面的这个原则 principle， 然后让圣灵带领你自己去发挥，这个就成功了。你不一定要特别记得别人讲的哪一点，几大点几小点，这是其次的。因为在属灵里面，你明白这个恩膏就是你的。If you can understand， 这个 anointing is yours，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在明白这属灵道理是里面的光，突然间那种光照亮，那亮了就是亮了，你懂了就懂了。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你去听一个人讲道，如果你觉得越讲越头大呢，可能讲的人自己还不太懂。所以从这个商业的恩膏角度来讲，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要明白一个人事物的季节跟周期嘛，就是我们刚才讲万事都有季节跟周期，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嘛。那你要有这智慧，其实就是要运用这个智慧。如果你只是要智慧挂在墙上欣赏也没什么用，你要运用，你要运用你就要加基本就要判断。所以我们也清楚明白，就是说人间的智慧确实能够知道某些属世的季节跟周期。我们有很多经济学家可以很相当精准的用各种数学模型判断出经济的起伏，正常范围内经济起伏，百年不一的洪水当然是奇外，是 exception。 然后我们也知道政治的周期，当官不会太久，有起就有伏嘛，有上就有下，这是人间的智慧。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小看这些智慧，因为它智慧是有一定道理，这道理也是神所设的科学的道理，所以不能就是说好像你自己好厉害，属灵能参透万事，这也是开玩笑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真正能够精深的那种角度只是很浅的一部分，360度你可能只有一度，问题是你如果做得很深，那就是相当不错。那我们这里要讲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商场的恩膏，最早是从先知性的看见，同样一件人事物你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因为你看它的角度跟高度不一样，这是先知性的看见，从神的眼光，从神宝座的眼光看一件人事物，看这个属灵季节跟周期的变化。如果你能够成为属灵的护老，知道这个属灵季节的变化，凡事都有定期，那你生活就会相当的顺利。所罗王的智慧嘛，有天上的智慧，也有人间的智慧。那我们这里当然首先讲是说，神因着神赐下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能够有先知性的解释神要做的工作，我们身上周围人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然这个属灵的季节周期也包括一些先知性的事件，怎么讲呢？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先知性事件，而且神早就预言了。所以如果你知道神有的应许，不管是圣经里面的还是过去这一两百年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们所讲的预言异梦异象，当这事情跟着开始发生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底，说哎，神又要开始动工，这就先知性的认识。因着你这先知性的认识，你可以帮助到不少人，比如说几年前你就可以帮助人开始做财产的分配啊，转移啊，这东西就因着未来的动荡，所以这些先知性看见神的智慧。那神也因着他自己的心意，他常常安排人事物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改变历史，拯救他的子民，扩展神国嘛。 就像我们这约瑟，就是要我们讲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那从我们信徒和教会这个角度来讲，怎么能明了这个季节和周期呢？归根到底就是要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那再怎么再讲说怎么得到这个操练这个智慧启示的灵之前，我们必须再讲一些基本的这个神国跟智慧有关的道理。当你明白这些原则 principle 以后，你就会其实你已经得到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圣灵已经内住了，你在哪一个方面有真光照亮，你已经可以操练了，只是操练的程度技巧可能不太深，但你已经得到这恩膏了。首先我们讲到这个智慧与供应，我们心里要确实知道说神一定供应，只是供应的方式可能跟我们不一样。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神的丰富是大到一种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面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我们的商场恩膏其实最基本也就是说要靠着耶和华给我们得财富的力量，有神的智慧，得到足够的，不仅有余，还是帮助别人。所以这一切都必须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从另一个反面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所需要还不充足，我们要看到我们耶稣基督的身量在里面到底有多成型，都是成正比的。你有没有神的爱呀？你有没有这属灵的高度？你有没有这属灵的看见？当别人看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时候，你有从神的心意看？你有一群属灵的朋友支持你？你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你们在教会的遮盖中，这些都是一个 whole package， 全面都需要考虑的。你就这些考虑完，你就知道，哎，怪不得我现在还不缺主，我需要在方面补足，我需要搞好跟人的关系，我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多造就，圣灵会带领你去足了。当你这些足以后，这些就自然发生了嘛。我们刚才也在神的供应何时到这个话题里面讲到，神常常是赐下这个智慧、能力和机会，而不是直接把我们想要的东西赐给我们，因为他要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机会让你操练信心的，因为你想要，所以你有一个 motivation 动机。那圣灵也就万事俱全了，他只差超自然把你要的东西变在你前面了，所以你只要凭信心往前走，事情就会成就。所以保罗他是知道很清楚的人，这原真理很清楚，智慧和供应是基础的人。当然他在别方面也是很清楚，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得好清楚，保罗为信徒们求的是什么，就他亲爱的门徒们求的是什么呢？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耶稣基督，真知道神。为什么呢？如果从供应的角度讲，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一切所需要都充足。所以从供应的角度来讲，当我们真的有智慧跟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耶稣基督，而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一切所需要都充足。所以从这里几节经文串起来，你就知道我们的供应的富足是跟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有关的，神的供应给我们是跟智慧跟启示灵有关的。所以你现在不要讲说，哦，爸爸没有钱啊，没有传给我遗产啊，其实我们真正爸爸是天父嘛，他已经给你这个智慧、能力加机会，我们要善加运用。然后，所以我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有很多奇妙的发现嘛，很多东西都写得好清楚。然后保罗在十六节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嘛，他也是父神，也是耶稣基督，并且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上次讲这心中的眼睛包括两种，一个是悟性的眼睛 understanding， 看到一个东西你可以理解，还有一个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神的事情。 所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下面就讲到通过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上次在神的复兴中也讲到神的四种能力，头两种是内在彰显的，也就是 kratos isku， 就是这里讲十九节讲的能力，内在洁净祷告的能力。所以就知道说我们从这个智慧和启示灵的方面来讲的应用，他们也是要祷告寻求神，你才能得到丰富的供应，神会指引你，用神的话语洁净心正，然后一生果效重新发出。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在那个哥罗西书也是讲说耶稣基督是真正智慧，所以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其实又回到指证耶稣基督。那个当然智慧启示的灵是圣灵彰显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本身。那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积累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基督神的奥秘，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好奇妙。这跟十字架福音又挂上钩了，所以这是福音的策略啊，突破的恩膏啊，智慧跟启示灵到最后都是指证耶稣基督。那什么是智慧人呢？就是箴言第三章十三到三十五节讲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右代表起先嘛，起先你有长寿，然后你再有富贵，先活着还活得不错，有富贵，就像所罗门王一样，历代志下九章二十七节，他先求智慧，神把别的都交给他嘛。那有智慧他的结果是什么？这智慧启示灵使我们这个属灵人有什么好处呢？其中好处就是箴言三章十七节嘛，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的。因着你的智慧，神加在你身上智慧，你的道路就安乐，你的道路就平安。因为在箴言三章二十六节讲，耶和华是你依靠的，他必保守。所以基本上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在我们身上彰显的结果是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心里就平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的决定只要有平安就不会错太多，我们的 fear 就像我们讲惧怕不是我们命定，你一惧怕你的决定就开始受到影响，所以这也是一个智慧跟启示灵彰显，我们懂得依靠耶和华。然后第三章十八节到，他以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经他的居各有福，大家都好，你周围的人也好。因为为什么呢？在三章十九节他又讲得好清楚，他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所以我鼓励你回去默想这些经文，不在于这个，不仅仅在于这个经文的字句你要背，你要灵里面进入这个神话语的那种恩膏当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当你越来越有神的心思意念，你看事情反应都越来越跟神一样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慧跟启示的灵。好简单哦，同样一件事情，你有神的智慧，你就有神的决定跟反应，对不对？你跟神思路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智慧跟启示的灵了。说简单就这样子，因为神是看到这个最根本最基本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智慧跟启示灵不仅仅是说你跟神开始想法开始合一，有更深的先知性的含义，等一下会分享。不过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要从 可以把圣经中所有关智慧的书的经句放下来面前仔细默想，直到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就开始进入这个恩膏当中。所以很简单，因为只要你明白这个恩膏就是你，你就可以改变生命。所以我们是要稍微谈一下智慧跟启示的灵。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非常完整的把这个什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的定义写得很清楚，我们也不要写得很清楚，因为用人的话语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支取这个应许，进入这个恩膏当中。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约瑟跟但以利啊，我们的公认他在圣经中他们有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其实但以利的材料比约瑟更多嘛，因为整本一本但以利书讲的是但以利书。我们常常讲到约瑟的恩膏，其实约瑟恩膏也就是但以利的恩膏，他们彰显大部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一龙一象课程中有研究过但以利恩膏，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但以利恩膏，其实跟约瑟恩膏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这两位这个先知，旧约中的先知，他都有智慧跟启示灵彰显。然后他们先知性的恩赐很类似，都能够异梦异象都能够解释嘛。他们也的成长过程也是先被神炼尽，磨得好惨。不过我觉得好像但以理这种年轻时候考的分数肯定比约瑟高了，因为他十几岁就能够面对王不惧怕，然后约瑟还十七岁被卖，所以我就说神什么人都能用。他们两个的性情大概都不太一样，出身也不太一样，但是这恩膏在他身上都有不同的催逼，到最后都成为所用，拯救了一代人，所以好奇妙。所以高某的程度了，我们讲到智慧跟启示的灵，我现在课堂上讲的基本上是一种信徒通过操练内在恩膏能够成长一种成长方式的程度。就像我在这个一梦一象课程还先进行操练课程中也提，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操练这个恩膏，但是恩膏的程度永远不太可能达到神直接高抹他就但以理跟约瑟的那种程度，因为它是一个国度性的恩膏，就是 major 程度不一样。我们是恩上加恩，日上加力，力上加力，一天一天增加，神很可能是突然间极大的高抹他们。当然所以他们也被比我们磨得更惨，因为这恩膏不是开玩笑的，恩膏是用来侍奉人的，但是你一不小心就会害死人了。所以我们常常也说大家求恩膏，恩膏要加增加分加倍，但是我就想说你可能没有听到神问你说，那你加倍后你是不是要全时间侍奉我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国度性的恩膏，那你还想一边做工一边侍奉然后开玩笑，绝对马上就要全时间侍奉了。所以你要想一想恩膏要付什么代价，然后不要随便问。当然所以我现在鼓励大家说操练属灵的内在成长，一天一天加增，随着信心一天加增，可能到时候神说你全时间侍奉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你信心已经到那个程度了，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小心区分这个高抹的程度，谈到任何属灵的东西，包括这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在异梦异象课中讲的，什么是但以理恩膏呢？当时我们的定义就是说，但以理恩膏是一种先见性的恩膏 ，quote unquote 多有异梦异象，先见性属灵的视觉，主要是智慧和聪明就启示灵的彰显。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可是他应该会擅长解释这异梦异象。但以理书这一章十七节。但是也通达人情事务，为众人代求。但以理做了四朝元老，他绝对比我们更有世间智慧，能够怎么能够服侍人，也为众人代求。但以理常常为这众人代求， 所以这个关于讲到神的欺凌，就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这个欺凌不同方面彰显，同一灵但不同方面的彰显。所以我刚才讲的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嘛，天使然后来指教他，神高抹他，使他有智慧跟聪明，能够思想这天下的事，还有意象，所以是一种高抹。因为他说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使你有智慧有聪明，就是他开始要超自然的加添在你身上。有时候即使到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会有天使来高抹啊，整个人会咚咚咚跳跳跳啊，就说明神要带你在你这个个人生命过增长过程中，属灵到了这个突破口，神要带你进入下一个层次，有时他会这样来高抹你。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神仆人的见证。然后他世间的学问也很好啊，就是第一章十七节但以理书，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原文就智慧了，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神在各样文字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你可以解释成说神给他们这个聪明跟智慧的，让他们够理解学得很快。但是我想这里也不排除神超自然的加给他这些文学知识，让他一下子就懂，神完全可以做。而且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连外邦人都认识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又有智慧聪明，圆梦啊，视谜语解谜惑，这人名叫但以理。然后连王都要召见他，王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世人都要听你的见证，心中光明，他知道心中有 light， 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连外邦人都承认这个智慧和启示灵是聪明和美好的，他们也想要，不过他们要先信主，所以你就可以带他信主了。所以第九章第三节说，但以理常常祷告啊，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求恳求嘛。然后他也代祷九章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所以这个智慧启示灵也是一个认识神的灵，认识耶稣基督代罪恳求啊。所以我上次也总结了这个问题嘛，如何像但以理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明白各样的异梦异象。 OK， 先不要说怎么去做商场恩膏啦，如果你现在能够明白解释各种异梦异象，不也很过瘾吗？如何能像，因为这是智慧启示灵，稍微牛刀小试一下。所以在我从这但以理书上总结了这几点，当然也可以更多了，五点你可以再多一点也无所谓。立定心智为主而活，但以理书第一章八节，以致蒙神眷爱，但以理书十章十一节，这些都在网上有啊。你首先心智要对，立定心智，神就会眷爱你，他就赐下你这个灵。第二点就是寻求智慧跟学问，智慧和学问，属天的学问，属世的学问，即在真道上造就，在圣灵中祷告，也不轻忽世间的学问道理。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更重要的一点，如果要进入水深之处，被神高抹，神可以不停的高抹你嘛。比如说第一次说被神高抹，就是在以理书一章十七节，神已经高抹他了。刚才我们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天使又来高抹他，然后看这个更深的国度性的异梦异象，神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这就是我们得到恩膏的方法。有时是渐进的，有时是阶段性的，突然间你就增加了，一夜之间你就是个不同的人，恩膏在你身上已经改变你。所以这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二节六章十节， 还有一点是我们心里的渴慕，可想知道神的心意，甚至禁食。这是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三，并且为万人担祷第九章。可想知道神的心意，你一定要想知道神的心意，因为智慧的启示灵基本上就是想知道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做事嘛。那与其他圣徒相同，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他有三个朋友啊，四代表国度性嘛，四个人成为一个小国体，所以大家就不怕神的国就来同在。与其他圣徒相同，并且有国度事工与恩高的传承，但以理书九章二到四节。你而且智慧启示灵不是你关在门间的就有的，你必须去侍奉，互相舔磨舔，同时你从不同的侍奉，特别是先知性侍奉的当中，你可以学习听他们的教导，慢慢就有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你知道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了，可以说大部分一样，又稍微一点不一样。就像你生了几个孩子，每个人孩子看起来都很类似，神态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性情什么都不太一样。我想我们得到这智慧启示的灵也是一样，但以理跟约瑟都有智慧跟启示灵，但是他们彰显又稍微不一样，你看了就很清楚，你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性情也不一样，所以花钱彰显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要特别想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我为什么没有，等你的那一份彰显了，别人也很羡慕，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我这没有。所以不要去特别羡慕别人，就是要的是跟他们一起掰饼啊，听他们教导啊，谈话，学到他们的恩高，其实是学到他们生命的功课，那恩高就或多或少一部分在你身上了。所以你要跟圣徒相通，又有国度事工恩高的传承，所以你真的要渴慕，很想渴慕圣灵会带领你去学很多功课，听取很多的见证啊，研究很多的事工啊。所以讲完但以理，我们再来讲这约瑟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约瑟稍微跟但以理有点不一样，但是跟但以理是很类似的。当然首先说他们都有，约瑟的特点就有先知性恩高，异梦异象解释，从小就开到最后都不变的。虽然没有讲说这个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相信这恩高是不会离开他的。那第二个是很重要，就是神的恩宠 favor 和特定人的恩宠。神的恩宠当然是，那你不是说神都是公平的吗？不是公平的，但是有时神在某一个人身上特别有他心意，你好像他安排的道路什么都特别的顺啊，有一阵子看起来神特别给他。然后这个特定人的恩宠也是很比较大家都容易理解，有人就走到一个地方就比较容易讨人喜欢，他就有这个特定的恩宠。那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但是在他需要喜欢他的人，比如说老板身上，这个他就会喜欢这个。这是神给安排这个人事物在你环境恩宠，因为神要给你一个在你身上成就一定的功课。第三点就是神的手，神的同在。这个神的手，神的同在，就是说他做事情都好顺利哦，好像很难的事情他怎么做都拐几个弯他就做成了，别人是做不成，因为神身上有个智慧跟启示灵彰显。那第四点就是说约瑟身上经历了极大的长久的磨练嘛，磨到三十年才出来侍奉啊，为神所用。所以约瑟是基本上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子 shape and type， 旧约中一个预表嘛，极大长久的磨练。当然约瑟做一个特点，他也是祷告啊敬拜赞美的专家嘛。你要做先知性侍奉，你不是祷告敬拜赞美的专家，别的都不用提啊，你要24小时浸泡在这个属灵事物这个决心，你才可以真正进入这先知性侍奉。它不一定是说你24小时跪在那边祷告，而是你总是在思想神国的事情啊，属灵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国度性的恩高在你身上吹逼。所以这约瑟的主要特点就是这样子。OK， 讲完这个 关于智慧跟启示里面这些几个基本的方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说从商业的角度讲商业恩膏。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也是有很基本的教导，有一种就是职业的恩膏，是专门做某一种事情，专门那个方面的专家的，在出埃及记31章1到6节。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犹大支派中看哪，这个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也提他的名招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知识，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铁造歌舞，金银铜造歌舞，又能刻宝石镶嵌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工。这个例子是讲到比撒列，而且他也知道他的爸爸是什么，爷爷是什么，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而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这提名是在创世以前就提名，还没出生就提名，所以在他还没出生以前，我相信他也预备他的爷爷他的爸爸，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将来能够为神做事。所以这个天然的自然的训练，在你还没开始为神所用之前，甚至还没开始训练你之前，他已经在你周围的人事物中安排好你的道路，人的脚不会为神所算。然后第三节他又特别讲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他，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灵加在这个人身上，突然间他看事情就特别清楚，他的理解能力特别增强，他的判断能力特别的敏锐，他的想法就特别多，特别创造性，这个超自然的加在他身上， IQ 决定是爆棚了。所以他有聪明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因为神要叫他做。所以第四节就讲了，就能想出来，他怎么就能想出来这个事情，你知道，他就是有这方法想出来，可以金银铜啊，制造歌舞，刻宝石啊，做各样工。并且不仅仅是这样，神还差派别人来帮助他嘛。第六节他说，但支派啊，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还是英文比较好念，与他同工，还差别人来帮助他嘛，因为是 teamwork。 而且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是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凡心里有智慧，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在你那个行面已经做了一定的功夫了，有一定的能力智慧了，神在超自然加给你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那你就可以做神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职业恩膏，讲得很简单嘛。如果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在这公司做，我们一定也清楚明白神会给我们做这一行业需要的智慧，如果不够他还给你超自然的看见，让你能够胜任手头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要把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也跟福音挂钩，就这样子，你一跟神挂钩，跟神的工作挂钩，神就要膏抹你，使你在你所做的东西顺利。所以你现在开始明白吗？选工作很重要，你要选对了，选到神要给你的，下一步就很容易了。你要找错工作，神不膏抹你，那你就是好累嘛，你自己是在拼命的拼，然后你也不能真的有喜乐平安。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智慧跟启示的人，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有平安，因为你是以耶和华为依靠。我想这样讲一下就差不多够了，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工作都很久，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你侍奉神爱主的时候，你事情突然间就会顺利起来了。可能人事物为什么，当有时候开始不顺利是因为仇敌要把你这复兴的火撇下去，但总的来讲 generally 在几年之后你会越走越顺利，因为神要让你显为大。但是这个职业恩膏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唯一的，还有更深层次，就是约瑟的这个商业恩膏，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彰显在这个做生意啊比较大的范围里面，为特别是为神国做事，不仅仅是为自己赚钱。然后我这里也分享一个意象，就是说在 我想大概是2008年初啊，我从 LA 回来，中间在路途休息，然后我就很累，我就躺在椅子上，在好像在打盹，模模糊糊的。突然间我看到异象，圣灵说我要告诉你这个 business anointing 商业恩膏，那我就好高兴哦，就哇，一定什么很神秘啊、哦，不得了，神要膏抹我、啊。结果我只是看到一个很简单的意象，在前面就看到这个 U字形，那神说这个就是商业恩膏，那我就实在太失望了，因为你想说商业恩膏一定是很，特别是国度性，那又不是很稀奇吗？怎么会是只给我看一个小小 U 字形呢？但是后来想，越想就越深刻嘛，因为神的道理实在太简单了，因为从这个 U 字形你就可以想出很多东西。因为其实世人也知道嘛，就是他降的时候买，高的时候卖嘛，就这么简单嘛。问题就是说，在开始降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钱的买？而且你买下去后，你能不能撑到升的升上来那一阵子？那升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决定，一个预备种子，一个买，一个持守，一个卖，卖完怎么又进入下一波，这很难做的，我们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神才知道这个时机嘛。这个就是智慧跟启示的，这个就是商场恩膏，基本上就是说你照顺应形势，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圣灵他就给我看这个 U 字形，说这个就是商业恩膏，所以你们现在都知道这秘密，所以回去要多想想这个 U 字形。当然在我的印象中看到是金色的，所以比较好，而且比较圆润。所以我最近我就在思想嘛，思想这个确实是商业恩膏嘛。前几年神借的预言、异梦、异象警告大家做预备，就是准备这个 U 字形开始要进入，这个 U 字形开始要下降，然后等到了谷底了，比如说神启示说那个异象经济低谷中的教会，大概有1/3的人没有房子，大概，那你知道那时候大概是谷底了。那现在你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到底延续多久。那这个东西就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带领，可能你撑不了这么久，可能你刚好撑得够用，你需要卖，这东西都是只有圣灵知道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恩膏啊，问题其实就是这么好简单嘛，you know? 所以你看那些人好像做得相当成功嘛，他也就是在这几个方面稍微做得好一点。如果神要真的用你，他可以带领你走过这些机会，那肯定过几年你就翻身了。所以在从这短短的 U 字形，我们可以至少总结就4点：神掌握一切时机，他知道这个季节跟周期，因为他自己就是定季节跟周期的人。第二个就是神供应种子和机会，神供应你种子足够你一段时间发芽收获，带你进入荒年。如果你听神的话，神会带领你一个非常好的 position。 神保守等待的日子，下到谷底还有一段日子，神要保守你，或者你栽种也是没法收成的，神要有神的保守。你不要以为你投资完就算，你还要祷告持守直到收割为止。那第4点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收割季节了。你不要想说哦，该再生一点点我再收割吧，不过圣灵说 Now is the time， 你就是 100% full speed 进去。假设你当时已经完全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不会再很少有错。所以就记住这 U 字形，我觉得你这个商业恩膏就会扭转，因为全部是靠神时机准备什么。那我觉得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周期，就是 between 这 U 字形之间，我们掌握得好，这样这大环境这 U 字形进入的时候，我们是我们的丰年，我们就足够。所以这个是智慧的启示，你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要明白这个季节跟周期，不仅仅是国度性，更重要是个人性的周期，你就会 有这个赏业恩膏。所以在明白这赏业恩膏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一些具体的运作，但是在这以前，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富足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富足的原则是什么。啊，很可能不是我们平常想的汽车、房子、孩子、股票，而是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嘛。所以我这里总结了几点。第一点就是说，富足从神而来。生命记八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富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什么呢？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启示的约。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亚伯拉罕的 covenant， 所以我们都有神给我们这个信心之父的约。我们有这个得财富的力量，因着亚伯拉罕这些信心之父所行的事，所以要明白这源头。所以我们必须靠信心行事。那第二点就是以神的智慧为本，这个好重要。你要看神的智慧胜看过这些财务的东西，否则你心态就不对，不对的话你就没法留住这个智慧。箴言三章十四节，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它的 benefits， 它的好处强如金金，就是得到神智慧的好处胜过的因着智慧得到的金金。就是我们的心里面要想，动机要纯正，我们要神的智慧。当然我们动机纯正其实是让个十字架来破碎我们的东西嘛。我们刚开始大家都动机不纯正，信主也是只想进天堂，那不错了。但最后我们要变成以耶稣基督的心为神，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基本上说，我们要以神的智慧为本，而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要达到拿到钱。第三点其实是最重要之一，就是说属灵的富足带出财务的富足，而且这属灵的富足也是神的恩典。先有属灵的事情才有财富的事情，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些都要加给你。你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吗？还是第五章？真正蒙神祝福的富足是属灵富足的彰显。什么意思呢？真正能够留得住的这些产业，义人必有钱财留给后代，这个产业真正是留得住的，因为神给是不带忧愁的，是你这个人属灵生命富足的彰显。亚伯拉罕到最后成了信心之父，他的产业就多起来。他不是产业多起来才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的牛羊都数不清，要跟他打架，很多人帮他，不是因着，所以神训练他嘛。所以你就看到就是 OK， 属灵的富足带出属世的富足。所以你不用太羡慕一个人说，哦，天生就有钱啊，或者现在好像股票很好啊，你要看他在里面属灵状况。中国人也讲了，家无三代贫，也没三代富嘛，就是这么简单。大家也知道，更何况我们属灵的，那样属灵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说没错，它里面如果没有神这个属灵的丰富，它里面是荒年，属灵的荒年迟早带出属世的荒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周期，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新鲜古怪的事情，不是他败家就是他孩子败家，好像他们就是要荒年，就是这样子。这个人的智慧我们知道这智慧，但我们没法说清楚，但有神的智慧就明白属灵的荒年带出属世的荒年。所以基本上属灵的富足带出财务的富足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宁可要主灵富足，没有财务富足也足够了，我们只要主耶稣自己，这个心态一定要对的，也得想得很清楚，否则的话你想得不清楚，谁要让你想清楚，那就是说你要经受试探交作业，所以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你还是现在就想清楚，然后少给自己多点麻烦，也不要连累太太孩子。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四节讲得好清楚，第六章第六节，六代表人嘛，两个六，六和六是你懂得要做人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他讲得好清楚嘛，敬虔属灵的富足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的属灵富足，你单单以耶稣基督为乐，你就知足了嘛，那有当然最好了。 但我们大家当然是，神也不是说一定让你属灵很富足，属实很贫穷，因为你需要他就要给你嘛，就这么简单嘛。你要养家糊口啊，神也喜欢让你够用啊，还多一点帮助别人，这个很正常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不，基本上说我们这里要先解决这个，理解这个原则，先有这个属灵富足，让他带出这属实的富足。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富足，我们要去追求属实的富足，那我们跟世界上人没什么两样，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第六章第十节讲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啊。第九节讲说，想要发财就陷入迷惑，落在网罗中，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就是属灵的荒年嘛。然后甚至第十节讲，贪恋钱财被引诱离开真道，然后开始不忌讳，好忙啊，赚钱啊，到最后就觉得算了，我就不来了，反正公司再坚持一下子，下次上市，所以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十一节其实保罗讲得好清楚，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我很怕人家动不动讲说我要追求商业恩高，就这样子啊。他到底是追求钱，还是要追求智慧启示的灵？请你定义清楚什么是你要的商业恩高。如果你定义恩高，商业恩高是说有办法赚很多钱，那这个不是商业恩高啊，那个只是你个人在想的嘛。那你还是最好不要做，因为你属灵是荒年，你再做下去不更荒吗？所以第六章十四节，十四代表那个加倍嘛，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彰显。所以基本上还回到这个研究，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商业恩高？如果神没叫你去做这些事情，他只是叫你老老实实养家糊口，同时做些事情，尽你能力做主公，然后白白回天家，很荣耀，不很好吗？你不要人云亦云呢，你缺乏，你不一定需要商业恩高啊。你凭信心奉献神，还继续会祝福你，从别的方面你不需要去做生意做什么搞大事情，你一缺乏就需要去求取商业恩高嘛。就想一想圣经里面好多的祝福嘛，我们刚才很多策略奉献的策略，这些都足够让你养家糊口还有余的，所以不用自己去挑大担子，硬要去搞白头发。知足的心是很好，就像刚才讲。那第四个属灵原则，也就是富足的目的，富足的目的是为了祝福他人。格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乃要均平啊，就是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不足，使他们富余，使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格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恩典，食物恩典，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个就是富足的目的。所以神给你这个商业恩高、智慧启示的灵，其实他要你做的呼召就是补足别人的不足。所以如果你想的是要自己多一点，那你绝对不会有商业恩高了。也不要说自己生意做得好啊，稍微赚一点钱就说自己有商业恩高，因为不符合这个属灵原则嘛。你有这个现象，可能没有这本质。你是不是在真的帮助别人呢？你是不是有智慧为本？然后你是不是这个知足常乐？你是不是知道自己从神而来的力量？你有没有归荣耀给神？这都是圣经富足的原则，大家仔细思想。 OK， 当我们明白这些四个原则以后，神开始在我们生活做工，我们可以 tap into 这些，借助这些原则开始改变我们这个财务的状况。这是神，我们因着我们属灵富足，我们财务会慢慢的被神增加，我们开始侍奉神啊，爱主啊，奉献啊，各种荒年中的策略开始运行啊，慷慨帮助人啊，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那我这里只是把这个财务富足的阶段按照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分成四个阶段，所以大家都比较容易对稍微对号入座， 说大概自己在哪个阶段，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哪一方面功课需要增加。所以我这个基本上就是财务门户的阶段跟这属灵生命阶段相对照，如果大家明白这东西就知道心里就有数嘛。刚开始你的财务可能不够啊，拆东墙补西墙啊，呵呵，就像那个接待以利亚的寡妇嘛。这跟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刚开始信主接待神进入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开始行圣灵行事，对，信主以后祷告啊，所以这已经给你一个 hint 了，你要现在不够，你要照着原则随圣灵行事，就你当初刚信主一样，你是刚开始要进入这个属灵门户，才属灵门户至属世门户的阶段，这一方面也要跟你信主过程是一样，信心不断增加，不断发现新的真理启示，真理原来在圣经中，只是圣灵引导你，让你自己个人发现这个真理变成又真又活。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及时供应，从不够到及时供应。什么是及时供应呢？就是说你差不多都要用的都有，但想多一点也不行，呵呵，及时供应，从 paycheck to paycheck， 呵呵，这个就是那个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拾起当天的玛瑙，然后神是每天降下玛瑙，你多哪一天第二天也坏了，除了在约柜中的玛瑙，别的都是当隔天就坏了。那这个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呢？神要以色列人说凭信心领受，不要埋怨哦，不要说没有吃肉啊，人家吃肉是肉太多啊，鹌鹑肉太硬啊，不是，就属灵生命逐渐成型，结出圣灵的果子嘛。所以你在这个阶段已经进入这个刚好够用，但是好像又差点不够用，然后已经拖了好几年了，那你怎么办呢？刚才我们的问题回答已经分析了很多了，不，基本上说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这个属灵季节，就是像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一样得救了，出了埃及地了，但是还不甘不愿的，你还是想回埃及地中嘛，走世界路，像我们信主以后还是有很多诱惑还没胜过，所以你要凭信心领受，不要埋怨，或者跟埃及人死在旷野地是一样啊，等你回天家以后你还是刚好够用 paycheck to paycheck， 那不很糟糕吗？你也没法钱财传给后代啊，所以甚至很容易回到荒年中，又回到第一个阶段不够用。基本上我们讲这些是因为讲这真理是属灵的富足带出属世的富足，我们解决这问题的方法要从属灵方面先解决，什么属灵方面先成长，这问题就好解决，因为神随时可以开道路，随时神可以派一个天使给你老板说给他加 10%， 要不然明天你就死掉啊，当然开玩笑也是有可能，我是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啊，神随时可以开道路，所以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就像一个杯能够接受到神多少的福分嘛，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量。然后第三个阶段就富足嘛，你开始出了旷野地，进入这个应许地，过了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你开始富足了嘛，这个就是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人必有钱财传给后代，不，那时候你的属灵的丰富已经是一个父老的心，你想到国度性啊，你不再是我们平常这个教会会有的心态啊，也不仅仅是你开始进入这个小组长啊区牧，开始要去服侍人嘛。所以从你，如果你现在服侍人，但是这个属灵富足还是前几个阶段，那我也不会来评论，我自己想一想，说可能还有一些功课需要补足嘛。因为神这应许是每个人都有的，神应许我们这个。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已经进入国度性的呼召，像约瑟一样，你财务富足已经不再是你想要，你想是照顾别人，用生命影响一代人，现代人的说话。所以我觉得这样一分说财务门户这阶段其实就跟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挂钩了，一生的呼召命定，你从这阶段想，你就可需要 breakthrough， 需要突破，还是得走神的路，跟神用神的方法，在神的时间里面，这些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是一年两年，都是五年十年的事情，你可能就在这荒年中五年十年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子，因为神有的是时间呢。你想想我们现在突然间断气了，整个属灵人 站在神面前，你什么样的状态就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神要的是我们里面注重我们属灵人的成型，也就是神量胜过我们外在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不做外面的事情，他更知，他知道属灵的时机是什么。所以我这里讲的方法都是五年十年至少的方法，反正明年大概也不会改变，不过你现在流泪撒种，可能五年十年又欢呼收割，就这样子啊。属灵的事情你得想，五年十年是算短的，因为你要做国度性的侍奉，国度性就是 generation， 动不动就三四十年了嘛。你想上一次复兴五十年代到现在要重新开始50年啊，所以一生中你最多只有一两个复兴，就这样，所以你不能错过了，所以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朝着方向努力，该做的事情做，狠狠的做它5年，那5年之后你翻身，那不错啊，要不然省得你一辈子都是在第一、第二阶段找打转，一个那种从不够到够又到不够的周期，这样转转去，永远没有春天，也没有夏天了，只有秋天跟冬天，那不是很糟糕吗 ？OK，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说，从阶段到阶段是有一些诀窍的。新的阶段，新的持守，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如果你刚从不够到刚好够用，你要持守新的阶段，新的持守，因为你要神是要借着阶段加强你信心的功课，是你结出属灵的果子嘛。这持守就是五年十年，所以你也不要想说哦，现在刚好够用，五年十年那个怎么好几年了，怎么又变成没有进入富足阶段？因为神要你持守，持守就是让你持守到有一天你生命成型到说已经自然而然，已经不用再想就这么做，那新的阶段又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知足嘛。啊，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3讲得好清楚，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然后可以处贫，12说可以处贫贱啊，丰富啊，饱足饥饿，有余缺乏，还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秘诀就是13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有时候你也不一定特别注重说我现在在第几阶段吗？其实你现在要注重的是说我属于富足在一阶段，我要靠着神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现在暂时缺一点无所谓，神会补足。现在比较丰富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处，不随便乱花，我平常心嘛，因为我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只要你进入这个状态是很难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真的表现。有人说哦，我不爱钱啊，那是因为他没钱啊。那有人说哦，我很爱钱啊，他一般人说不会说我很爱钱啊。所以你不能说哦，我不爱钱，因为你没经过那个试探。哦，有人说哦，我永远不会跌倒，等他跌倒来试探来，你再讲说你不会跌倒。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就是啊，知足的心，靠着耶稣基督做。然后我觉得层次，比如说要每个人都达到国度性约瑟的标准，事实上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及时供应也算你不错了嘛，反正你就够用啊，也不用什么埋怨，其实也够了。我觉得大部分只是这样子，也一生也算够了，然后你再多些主公就回天家，很好啊。那不要死前来欠了一大堆账单，很不好。我神会帮助我们。然后现在一点说，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雅各书1:27，在我们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因为你说要讲那个商业恩高富足，你很容易就跌入这个世俗嘛。然后你说很容易，例如当了神，你进入了富足的阶段，很多东西你都很容易买的，你不会多想，那不知不觉你很容易沾染世俗嘛。所以你说你不爱钱，等到那个阶段你再说你不爱钱，还是说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不爱钱。当然如果说我这也写的就是说，如果你是约瑟，教会现在真的很需要你，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约瑟呢？你已经顺服神，在荒年面前已经做好准备了，前几年神已经在积累财物，准备为神国做大事，而且现在神正已经提醒你说现在可以开始帮助别人了，也可以开始为神国投资，那你就知道你很可能就是约瑟的呼召。 OK， 所以我这里再分享一个异梦，这个异梦也好简短。 我自己还不太完全清楚这个异梦，因为圣灵没有完全解释，不过基本上我已经看到一些影子了，我觉得在自己分享大概时候已经到了。就2007年1月1日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在那个我们旁边一个小城市的街道上走，左边是湖边，右边是一个 shopping Safeways， 然后在马路上面对面迎面走来很多团体，每个人都挤着一个锦旗啊，然后也有些是基督徒的团体，然后就发现我很好笑，我推着那小车，我的小孩子，然后太太跟我走，小孩子上面竟然也挤了一个很大的锦旗，上面是英文写 Christian Taxman Organization， 是基督徒税收团体，中文不知道翻译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就背道直走进去，然后走到前面才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有一大批的年轻人在庆祝，每个人都开玩笑用绿色颜料把自己脸涂得好，那个全部涂绿嘛。然后走去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还很捣乱，跑到面前在我鼻子上涂了一个绿色的鼻子。那我在梦中好生气，说我明天还要教书了，怎么个涂了绿？后来我场景再一转到，居然是一个小小的篮球场，然后我孩子跟另外几个大孩子在玩，那两个大孩子就欺负我孩子，我看了就气得火大，突然间好厉害，我一个人就跳过去，居然在两个孩子上面头上跳来跳去，还放心教训他们一顿，还不是教训就欠他们一顿，好奇怪。但是他们也很高兴，就玩得在一起，然后梦就结束嘛。那我首先想，我这样想，因为在梦中很多年轻人嘛，所以我慢慢的这两年，已经两年嘛，两年了，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不过当时有一阵异梦，我知道这个是跟年轻人有关的，说神要兴起这神国的器皿，要赐予这个世界不能理解的策略。跟大家好像都不太一样嘛。左边一大群人挤着从我左边走过，左边代表气绝嘛，所以神不喜欢他们策略。那我们三个小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信心之父，那我自己信心的也需要增强，我是在理解，就是 metaphor， 就是说我们走神给我们道路，因为神右边是拣选，右边那个 Safeway 刚好 Safeway 就是超级市场，也是安全的路，所以说 OK。然后我们经过三人行，经过前面一个很大的庆祝环境，庆典很多年轻人嘛，神要兴起年轻人，绿色代表福音嘛。然后神也说我有份，因为他不分游说，他就开始涂我的脸，开始涂嘛。所以神后来我就去，那第三个篮球啊，两个孩子啊，其实是代表着属灵的孩子，因为我前面说我要教书嘛。结果教书不是在课堂上教书，是在跟他们篮球场劝他们和睦，然后在上面跳来跳去，说一种大概属灵的遮盖类似之类的。基本上意思就是说，这一波，那为什么讲一个 Christian Textbook Organization 呢？这关键就是这个梦最关键就是这几个字，别的都很好解释嘛。后来我想说，后来慢慢解释，这个就是为什么收税嘛？收税是因为国家给你这个权利让你收税嘛。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末世财富要大翻转，金子银子都是神神的，神要收十一奉献，所以我就开玩笑说，那好了，我们定这神国税率就是 10%， 世界不能理解的策略，神说要用年轻人小孩子在吃奶的孩子口中建立政权，收取世界的税，因为神是掌管这国家。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正是神要建立这个神国税收制度10% 没有，不过不知道是多少，我就说这个就是神开始要介入管理，开始收税，收税就是行使他的王权。所以你不觉得大动乱当中很多过去马蛮的东西被击垮，而且很多基督徒会兴起，神要开始收税 tax， 这个我本来属于他的嘛，交税所有进神，而从年轻人开始。所以真的从2007年开始，我就开始 teach 这个异梦异象，所以算是成就了一点点啊。所以 Christian CTO 所以我现在最后讲一个所谓的末世财富大翻转，所以很多先知也讲了好几年了嘛，一二十年都以上了，坊间有很多书末世财富大翻转，我相信这个末世好像是已经在发生了，而且肯定已经发生了不久了，不算短了，有几次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神做事都不商量啊。等你发现他已经是那个，已经是神已经做完他的事情，这是神的方式嘛。所以哈该书第二章六到九节讲得好清楚，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就整个国度都要震动。然后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我赐平安，就是神已经同在才有真平安。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金子银子不仅是世上的财物，也是神要聚集在他的子民嘛。从那个一般意象的角度来讲，金子也代表使徒，银也代表先知嘛。金子银子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所以你现在开始明白这些，这个好像很多东西都是互相印证。所以大家对这个末世财务大发展这件先知性的周期已经运作了，季节大概也知道了，现在是开始要收割的季节。但是有些重还有几点要大家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这个末世财务大发展必定是在动荡之中，世界很不容易轻易交出它的财富，所以你看到现在动荡开始，也就收割开始。正因为在动荡中，我们自己得做好准备，或者你还没有翻转过来，自己先被翻转，所以你要小心求神。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翻转为神国，不是为个人得利的。我们刚开始大家听到末世财富大翻转，大家都好高兴哦，大家基督徒都成百万富翁，这是神国的财富，是神的，所以也是我的，是神的 inheritance。产业，所以也是我的产业，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们有这权利，我有这权利做参与末世大翻转，就大家是这么想。其实不是这么样子，因为这翻转是为神国的，神有呼召有拣选，只有你有像约瑟这样子的被神磨过来，你才能参与。这不是为自己个人得益的，所以也不用高兴得太早。所以我自己这里赶快列了一个参与的条件，仅供大家参考。这个条件其实是参考约瑟跟但以理的一生。如果你想参与这末世大翻转，你有哪些条件需要 fulfill 需要完成呢？首先是要神的呼召，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不是要让你多一栋房子多几辆汽车而已，他是要震动天地，使这个不仅是属世感变动，而是灵界震动，而灵界的震动会带出新的属世的政治经济的环境，所以很多天使都参与了，在灵界里面好忙。所以现在是政治的时候，你要神的呼召，没有呼召你乖乖的去保守你知足的心就好了，你不要自己给自己惹麻烦。第二个就是神极大的磨练，如果你从来没被神磨练过，像约瑟但以理这样的程度，外在的逼迫，那很难讲说你有这个呼召参与末世大翻转。同时如果你常常不自己审判自己，就像圣经里面讲，自己如果人若自己审判自己，神就不审判你，没有这个严格的自己一心追求神的心意，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神，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完全这个心智，你也很难经受过这些磨练，因为你要的不是这个末世财务大翻转本身，你要得到神自己。因为你现在操练到最后，你是以神的同在满足神的喜乐为高兴，你要觉得高兴你就不觉得苦。如果你只是想到最后还是想财务大翻转，你会觉得好苦，什么时候这个才会解脱，你甚至说算了算了我不做了。所以第三点就是说，在这磨练过程中，神会不仅你磨练你的心智啊，属灵生命，更重要他要磨练你的恩赐。神会不断的在异梦异象啊，或在人事物啊，制造环境让你操练各种管理行政投资啊，恩赐的操练跟成熟。你要有这个条件，先知性的如果异梦异象啊解释，为什么呢？ 为什么特别要讲异梦意象解释，像约瑟的战役，因为这是国度性的事工，你必须亲密顺服与圣灵同行，这不是开玩笑的。神托付你的身上的工作，如果是约瑟的呼召，如果你想想，如果约瑟当时失败了，神不是好麻烦吗？得再创造一次机会，来再新的拯救，当然是可以做了。但是神的选召跟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明白是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有时候你做事情决定，你就想得深一点，所以你要有恩赐的操练。异梦异象解释，是因为智慧跟启示的灵彰显。你要有智慧跟启示的灵，你绝对这东西是家常便饭，因为你看的眼光不再是属世基本上投资啊，赚多少，股价多少买多少，你看到神国灵界的运作，这是非常深奥的东西，受圣灵带领。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但是基本上你跟圣灵的沟通是非常亲密的，每天都要有的，因为是一个国度性，神你身上投资这么大，训练你这么多年，所以基本上看到你有没有喜欢祷告啊，代祷，这是骗不了人的嘛。你要不想祷告啊，不想操练祷告，那就一切免谈啦、啊。因为这些最后是变成你这种习惯生活方式 lifestyle， 不是你说想操练就操练不操，而是变成你生活方式之一，你想都不想就这么做了，就跟喝水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跟神沟通，顺服神心意带领。当你有这些之后，神会给你机会，机会到了，他会给你策略，叫你买哪一个卖哪一个。那我也知道有人专门做这样子，有相当成功嘛，他顺服神嘛，经过这些磨练操练，神会给你机会。你也知道我们一生之中其实不需要很多机会呢，只要神给你一个机会两个机会，你把它抓住了，你就换身了，再一个机会你就可以变成户主嘛，就是这么简单嘛。你不需要很多，而是在说你能不能把握机会，而且在当时你有没有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简单？神可以掌管万事，创造各种机会，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呼召，有没有操练。那到最后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很难骗得了人的嘛。你可以说服自己说自己很爱人，那别人就知道你不爱神不爱人，没有那么爱大部分时候，所以这骗不了的。但以你到最后他所做的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连外人都说他有美好的灵性，外人那最后就觉得好惊奇哦，这个人有美好的灵性。你想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在公司祷告，大家还觉得你好烦哦，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不合时。但如果你真的有美好的灵性，大家看到你祷告祷感动的都想哭嘛，说啊这个人好敬虔，外邦人也知道他里面有灵啊，只是跟神隔开而已。所以生命到最后就变成是这样，用生命影响一生。所以我就说，对，大家都是想说要做那个末世财务大翻转，但是你要想一想，数算代价实在好多东西，是一生的功课，至少像约瑟要磨30年，那就想要未来这5年10年好好的努力祷告吧。然后我想我大概就讲到这里，然后刚好讲完4堂课，我们来祷告一下吧。哦，主啊，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哦，你的真理还在我们的这个头脑中在来回的运行着。主啊 ，bless 我们参与的人，求你真的赐下这个知识和智慧的灵，加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来改变自己，改变这个世代。主啊，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甚愿来服侍你。就要 bless 我们大家的财务上的富足哦，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艰难的日子，因着你我们确实有富足，因着你的应许我们还要帮助别人。主啊，在未来的5年中，让我们能够加入你这复兴的行列哦，进入这个医治释放哦，进入这个得人灵魂的释放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哦，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工作。主啊，安慰我们， 释放我们。就是神对这个姐妹说，你不要再埋怨你的先生，你先生已经他想出来也释放不出来，已经 stuck 在那边了。你要安慰他，与他同行，你要满足他，就会变化。我看到一个很大的皮钱包，神说不要为自己准备大大的皮包钱包啊，能够分出去的就分出去，因为时候不多了。他说在你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帮助人，以后你就也不一定有这么多能帮助人的时候。所以神鼓励我们能够回去思想，寻求这个策略。神也说要借着这个时机，未来这两三年能够扭转我们这个 financial 方面的 situation 的局势。神也说他知道你孩子要上学要钱啊，老公失业也需要钱啊，他都知道。他说暂且在忍耐，他不会让你受忍耐不下去的。他说这个救赎就要来到。神说你要珍惜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它会使你的富足，使你生活满足。神说有人要求先生的，先求他自己，他就是你最好的先生。他说你不要抱怨说这不是真的，他说他的同在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满足。他说你要回去晚上要细思想，他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了。他说你要信靠他，知道他对你所讲的话是真的，应许是真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陪伴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荒年中，让我们进入个人的丰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